我们感谢主，在以斯拉记这卷书里面，现在主带领我们来到他旨意所支配下的第五个原则，就是建造圣殿的根基。我想开头的时候，我们还是一同把这个圣经的经文读一下。我们先读以斯拉记第三章8-13节。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第二年二月，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又派利未人从20岁以外的都里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于是犹大后裔，就是耶稣亚和他的子孙与弟兄，贾灭和他的子孙，利未人希拿达的子孙与弟兄，都一同起来都里那在神殿做工的人。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揭穿礼服吹号，亚萨的子孙利未人敲拔，照以色列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为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着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号，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号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诗篇第11篇第三节，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好，下面呢，我们要读一下历代志下第三章第一节。历代志下三章第一节，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大卫说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好，我们再读列王记上第5章17节，王下令，人就凿出又大又宝贵的石头来，用以立殿的根基。6章37节，所罗门在位第4年西弗月，立了耶和华殿的根基。我们再看以赛亚书第44章28节，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哈该书2章18节，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从这9月24日起，追想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撒加利亚书4章9节，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哥林多前书3章10-15节，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 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人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到现在我们知道，这些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他们因听从神的呼召，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原来的那个地方。感谢神，神就在这里开始带领他们有进一步的一个工作。那么首先我们看见他们众人在神的旨意上面同归于一，然后他们也在那里在原有的根基上立了祭坛。那我们知道，这些都是神的家建造的一些最基本的原则，是不可缺少的一些的原则。那么现在开始，他们要建造圣殿。那么当然，在建造圣殿的事上，首先他们必须要把这个根基立定。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很清楚的看见，神在一切属灵的事上，他非常注重那个根基。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根基的事情是我们今天在教会建造上面也不可缺少需要重视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在希伯来原文的里面，这个根基的意思就是说呢，它是一个地方可以安放的。所以呢，今天我们晓得神所有一切其他所有的工作啊，所有一切所有要得的事物都需要找到一个安放的地方，这个安放的地方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根基呢，就是一个安放的地方。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见当神创造万有，圣经也说呢，他立了地的根基啊，就是说呢，在这里先有一个基础打好了，然后他下面再开始有许多的事情开始发生。当然在哥罗西书里面，我们很清楚的看见整个万有是靠他而建造，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在他里面建造，是在他儿子里面建造的。这个我想我们都清楚的。所以这说明一件事情呢，神行所有一切的事物都有所本。那么我们今天在教会的侍奉上，在教会的建造上，我们必须要明白到底神在建造上面，在神的建造上面他的那个本是什么东西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我们读的诗篇啊，第十一篇第三节那里讲到说呢，根基若是毁坏了，义人也不能做什么了。这个义人啊，弟兄姊妹们，是在圣经里面讲到是一个对的人啊。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根基不对，你这个人对了都还不行啊。我们常常提说，我们在主跟前要做对的人，对不对？我们这个人的光景要对啊。那么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在整个教会的建造上，不光是人要对，根基也要对。我们在各道各处看见有很多神的儿女们，无论在哪个团体的里面，你都会遇见一些爱主的人啊，遇见一些真正在那里追求主的人，遇见一些真正守节心清的人，你也遇见一些真正肯奉献的人。这些人光景是对的，但是你看见那个整个教会的根基不对啊。所以即使你是人对了，根基不对，你也不能做什么。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不仅人要对，弟兄姊妹们，教会整个建造的根基也要对，这样我们才能发挥它一个真正的一个功用。那么当然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当初圣殿 的建造有一个重要的根基，而这个根基在哪里呢？这个根基在摩利亚山上。那在神指定大卫所指定的一个地方，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觉得神很奇妙，他拣选这个摩利亚山这个地方来建造他的圣殿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从圣经过去的历史上面可以看见，那么摩利亚山有它一个背景上面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在那里啊。我们都记得在创世纪第22章啊，在摩利亚山上曾经发生过重大的一件事，那就是什么呢？神要亚伯拉罕啊，把他晚年100岁的时候所生下的那个以撒那个儿子呢，那么要把他献在祭坛上啊。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就带着仆人啊，带着柴火，带着儿子就往摩利亚山去了。在摩利亚山那里的故事弟兄姊妹都很清楚，最后他把他的儿子绑起来放在祭坛上啊，当他正要动刀杀的时候呢，我们看见神拦阻他了啊，那么就用一只羊羔来代替啊。弟兄姊妹们都知道这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说明一件重要的事，而这个整个故事背后所说明的原则，也就是后来建造圣殿所需要的一个根基的原则。在那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一生的经历对神的信心达到一个高峰。那弟兄姊妹们，在他晚年的时候，他说最爱的这个儿子，现在当神要求的时候，他没有保留的把这个儿子献给神。所以在那里说明了一个原则，是信心和顺服的原则。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在早年的时候跟随主，跟随神的带领，他在信心上也有软弱的啊。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一生筑了4座坛啊，那么一座比一座进步，到了摩利亚山上的时候，那我们看见他对神是完全的信赖啊，所以在那里他有完全的顺服。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呢，亚伯拉罕是唯独一个人被称作是耶和华的朋友，是神的朋友啊。虽然摩西蒙恩跟神对话像人间的朋友一样，但圣经没有称摩西为神的朋友，只有亚伯拉罕被称作是神的朋友。那我们看见到了亚伯拉罕老年的时候，他一生的经历达到一个高峰的情况的时候，他对于这位做他朋友的神他是完全的信赖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当他在那里把他的儿子献在祭坛上的时候，那一件事情深深的摸着了神的心。因为我们晓得在2000年以后，在加略山上发生同样的故事，是我们的神把他的儿子摆在祭坛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摩利亚山有它的背景，有它背后属灵的含义，因为日后神要在这里建造他的家。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们，所罗门是用又大又宝贵的石头来建造圣殿的根基，对不对？什么是又宝贵又大的石头呢？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和顺服啊，这个才是真是那个根基呢，才真正建造神家的根基呢。弟兄姊妹们，感谢神，亚伯拉罕预言加略山的故事，所以这是一件重大的一件事情。而在这个故事，在这个经历的背后所产生那个原则， 弟兄姊妹们，就是神家建造圣殿根基的原则。那么我们知道，在摩利亚山上不仅发生了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个故事，到后来呢，在摩利亚山上那块地呢，被一个人名字叫阿尔南他得着了，他就用那个地方做他的禾场。不过呢，圣经在历代志上跟撒母耳记下呢出现两个不同的名字，一个是阿尔南，一个是亚劳拿。那么读经的人呢，直到今天我们也很难分辨是不是同一个人。有人说他们是兄弟两个，那么这个我们真是无从考察起啊。但弟兄姊妹们，这里发生的故事也是日后作为神的家、神的殿建造的根基的原则啊。那么在阿尔兰的禾场上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知道，在历代志上跟撒母耳记下都讲到，大卫曾经犯过一次重大的错误啊。那么这个错误呢，到底什么是原因，到今天我们也不能完全明白。那么在撒母耳记下第24章说呢，神对着以色列的百姓发怒，他们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没有记载。那么到了历代志上21章的时候呢，他说是撒旦要攻击大卫，激动大卫的心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发怒了，神许可仇敌去激动大卫的心，结果大卫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他就是数点以色列的百姓啊，他要他手下的元帅约押去数点。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约押这个人不是一个属灵人啊，他实在讲是一个属肉体的人。虽然呢他是很肉体，但是他也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对的，所以他劝告大卫说呢，不要做这件事情，你做这件事情干什么呢？为什么要去数点百姓呢？对不对？神会祝福你的，人会越来越多的啊！但是大卫的命令很急，所以约押只好去数。结果我们晓得这件事情叫神的心非常的不喜悦，神就叫先知加德来找大卫，要告诉说有三样祸患给你，你选吧啊！哎呀，大卫实在是为难啊！我们读一读那三个祸，每一个祸都是很可怕，对不对？但是大卫很聪明呢，大卫现在已经明白神了，他说呢，我宁愿落在耶和华的手中，我不要选啊。结果后来呢，我们知道瘟疫临到那里啊，就死了7万人啊。弟兄姊妹们，到底那个背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圣经没有记载。我们也相信这7万人不是冤死的，定规他们中间发生了一些重大的问题。但是呢，弟兄姊妹们，大卫去数点这个以色列的百姓这件事情呢，充分的显出大卫里面有一种的骄傲啊。那么呢，他有一种的自满，有一种的自己的荣耀的感觉在里面啊。弟兄姊妹们，我想今天我们在各道各处的聚会，常常有时候也犯这个错误，对吧？我们很喜欢数点我们的人数啊。我们以这个人数作为夸耀啊，弟兄姊妹们，你看我们聚会有多少人啊？弟兄姊妹们，当然呢，可能这个意义不一样啊。那么你说呢？民数记神也数人呢，对不对啊？那为什么不能数呢？对不对？那还是一样数啊，对不对？我们知道民数记的数跟这里的数是不一样的，那个动机意念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大卫在这里有一种人的骄傲，人的这个自满，有一种的人的荣耀在这个情况中啊。所以当时那个瘟疫临到的时候呢，灭命的天使用刀要几乎要把整个耶路撒冷都灭掉了。后来呢，突然之间神后悔了，所以那个就止息在那个地方。所以大卫就在阿尔南的禾场上就筑了一座坛在那里向神认罪啊。弟兄姊妹们， 这一件事情说明了一个重要的原则，也讲到了神的家所要建造的一个重要的根基。这说明什么呢？弟兄姊妹们，神的家绝不建造在人的骄傲上。哪里有骄傲，弟兄姊妹们，哪里就不是神的家。今天我们做工的人很容易啊，就产生这个骄傲。我们晓得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侍奉只为了我们自己的满足啊，神的家也不建造在人的满足上。我们把聚会当作是我们的荣耀，弟兄姊妹们，神的家也绝不建造在人的荣耀上。所以不管我们有什么成就，弟兄姊妹们也当把荣耀归给神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神要求大卫有一个经历是什么样呢？就是使大卫整个的骄傲变为谦卑。所以那天大卫来到阿尔南的禾场上的时候，他的心是何等的伤痛啊，因为他知道做了一件愚昧的事情啊，他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骄傲。所以那天弟兄姊妹们使大卫整个人降卑啊。那么我们知道神在这里说明一件事情，这个是建造神家的一个重要的根基。那么不仅在大卫的身上我们看见了这个原则啊，那么我们知道阿尔南的禾场呢，这个禾场是什么？是打麦子的地方啊。我们都晓得今天神把教会把他自己的工作当作他的禾场啊，所以神在这个禾场上就像农夫在禾场上的工作一样啊，他要扬尽他的场啊，把糠皮那么用不灭的火烧了，把那个籽粒存留下来，对不对啊？弟兄姊妹，这也说明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则啊。我们晓得什么是糠皮呢？那个糠皮只有表面的东西，没有实在的内容的一个东西，是一个虚浮的东西啊。所以神的家呢，绝对不能建立在一些虚浮的事物上面啊。而我们知道农人在那里扬这个糠皮的时候呢，这糠风可以把它吹走是吧，然后呢留下那个籽粒啊。所以神的家要建造在实实在在的生命上面啊，这个是根基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不是说呢，我们找了一个地方，我们找了一些人，安排了一些节目啊，请了个牧师，弄个唱诗班啊，那么呢，然后再写了一套的节目，然后呢，我们就说现在我们可以成立教会了。你知道今天地上多少教会都这么起来的啊？弟兄姊妹们，神的家不建造在这些原则的里面，神的家建造在实实在在的属灵的东西的里面啊。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禾场啊，是一个打麦扬麦的地方啊。当然，神不仅不要虚浮，神也不要夸张啊。我们最好在跟随主的事上实实在在的。这个是建造神家的根基呀，啊，这个才是又大又宝贵的石头啊，啊。那么第三个原则啊，我们从这个阿尔南的禾场上面看见的，就是当神止息那个瘟疫的时候，大卫就想要买下阿尔南的禾场。当然了，大卫带着臣仆一同到了阿尔南的禾场，阿尔南本身就感觉这是一个很大的荣耀了，对不对？所以他就跑来呢，对大卫说呢，我把我的所有都献给你啊。那个亚挠拿也是一样，他说呢，你可以把那个牛宰了，把这个器具把它砍了，可以献祭啊，我完全给你。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大卫虽然是君王，他说不啊，他说我要按照足价来买你这个禾场啊。这又是神的殿的根基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则。那说明什么呢？神绝不接受，大卫绝不接受人情的好处啊。他知道因为神的殿 不建造人在人天然的情感上面。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弟兄姊妹们，神的家不是天然感情的一个结合。今天我们看见的教会中这个天然感情的东西啊，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我们很容易用天然的感情啊，在侍奉中，在聚会中来表现。弟兄姊妹们，圣经告诉我们，天然的感情是需要被致死的。我们都晓得哥林多的教会，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难处，就是他们天然的感情太多了，所以他们中间就分门别类了，对吧？结党纷争啊，那个天然的感情是很容易把那一些相近的人笼络在一起的啊。天然的感情有很多的时候会叫真理很难行的啊，因为你跟一个人太有感情了，到了一个时候犯了错误，神的原则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行不动了，对不对？尤其我们中国人啊，弟兄姊妹，我们更是一个重感情的民族啊，啊，我们这方面的难处真的比西方人要大很多的，哎，我们真是讲感情的，对不对啊？所以很多时候我看见在教会里面呢，哎，弟兄们犯错了之后呢，哎呀，在西方的一些聚会里面，他们就是按照圣经的原则就处理了。我们中国人不是的，我们马上有情感上的一个包容的情况就出来了，所以很多时候出现很多的难处啊。当然了，所有世上的人都有天然的感情啊，不过有轻重之间的分别就是了。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特别晓得，神的家不建造在天然的感情上啊。所以我们不是，我们今天呢，跟有些弟兄姊妹们拉拢了一些啊，这些人是我们特别亲近的啊。你在教会中常常看见的啊，每次吃饭他们都坐在一起的，他们一散了会就在一起的，哈、啊，这就，我常常跟有些弟兄姊妹讲呢，我们因为熟了之后在教会里面做朋友，这也不算是错，对不对？但是你不能用天然的感情来侍奉神呐、啊，不能遇到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这些人哎，忽然因感情站在一起，变成一个结党的了东西，这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啊！神的家绝不建造在这么一个根基上面。所以你看哥林多的难处是什么呢？我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我是属彼得的，哎呦，是我属基督啊！弟兄姊妹们，天然情感的因素在里面作祟啊，这个是被定罪的，是应当被致死的。所以你看见大卫在这里绝不接受那个人情，那说明什么呢？神不接受这些东西的啊！如果今天的教会是建造在这么一个种的根基上面，那是完全不可靠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神，这是第三个重要的原则。从阿尔南的禾场上，我们看见了神建造他的家啊，神需要得到的根基到底是什么啊？那么第四个点啊，这个呢可能是根据于犹太人的一个传说啊，所以我们有很多人呢读圣经就想，可能呢这个阿尔南跟这个亚劳拿两个是兄弟两个啊，所以在犹太人的传说里面啊，有一个非常美丽的故事啊，我们姑且把它用来解释一下啊。他们说本来那个这两个兄弟两个人呢，那么是非常的要好的啊，后来父亲过世之后呢，那么就分了家了啊，这个禾场上面分成两半是吧啊，哥哥弟弟两个人住在不同的地方啊，所以因为这个哥哥很爱这个弟弟啊，他想说这个弟弟家又有孩子多啊，不晓得他这个生活情况怎么样啊，所以半夜的时候呢就挑了一个担子啊，担了两大担的这个麦子呢，就偷偷摸摸的到了弟弟的家的门口，就把这两担麦子放在那里，然后呢他就走了。所以第二天早晨弟弟一起来一开门，哎呦，怎么有两担的这个麦子在这里呢？他就想，哎呀，这个一定是哥哥送来的。那这个弟弟很爱哥哥，他说哥哥又年纪大一点，家里人口也不少，还要顾到我 啊，所以呢，到了晚上呢，他又把这两担担麦子挑回去了，啊，就偷偷摸摸的又跳到他哥哥的门口放在那里，那么他又回来了。所以第二那个哥哥第二天早上一看，哎呦，怎么两担麦子回来了？啊，又到了门口来了。那么到了晚上之后，他又挑两担麦子去了。这个弟弟呢，想说哥哥家实在很需要，所以他也挑了两担麦子。结果他们两个人就在阿尔南的河场上碰面，兄弟两个一见面抱头痛哭。弟兄姊妹们，这个弟兄相爱的故事从这里出来的。所以阿尔南的河场是弟兄相爱的地方，所以神的家建造在弟兄相爱的根基上。所以这是又大又宝贵的石头。所以弟兄姊妹们，在历代志下第三章第一节这里说到，所罗门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亲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河场上，大卫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那个根基就是立在摩利亚的山上。那我们晓得后来呢，圣经讲说呢，圣殿是建造在锡安山上啊。那么到底这个摩利亚山跟这个锡安山有什么关系呢？啊，那我们看这个地理位置的时候，可以说摩利亚山是一个比较大的范围，锡安山呢只是中间的一个小小的山峰啊。去过耶路撒冷人就晓得，那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山峰啊。那么圣殿就建造在锡安山上啊，所以呢，这个在建造在摩利亚山上，跟建造在这个锡安山上是同样的一个意义。感谢主，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当神的殿还没建造之前，背后有这样一个美丽的一些历史的故事在那里。所以这一些的故事不是突然的历史上所发生的一些故事，因为神老早预备了将来要在这个地方建造他自己的家。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故事今天都告诉我们神的家建造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那么感谢主，在摩利亚山上所发生的一切的故事啊，这些原则到最后在加略山上，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把自己献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的时候呢，所有这些原则都在基督的身上显为实际。所以弟兄姊妹们，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件事情上说出了基督的顺服，我们的主是顺服以至于死的。那么在阿尔南的河场上，大卫的大骄傲遭受神的击打，说明了基督的谦卑。在河场上扬尽这些糠皮，说明了基督生命的实在实际。大卫用竹架向阿尔南买下那个河场，这说明了基督的无极。所以基督不是随便接受人的情感的东西。那么当这两个兄弟他们彼此的相爱，说明了基督的爱。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到了新约，保罗告诉我们，基督就是神家建造的唯一的一个根基。所以现在我明白了啊，保罗说那根基已经立定好了，就是基督。我想可能我们过去没有想到在 摩利亚山上所发生的这一切的故事，对不对？我们的心中想到的基督的时候呢，只是单单纯纯的主耶稣基督一个人而已。但是我们不晓得，基督把过去在摩利亚山上所发生一切的这些原则都把它带到了实际的情况里面。所以这个根基，弟兄姊妹们，我们从旧约的圣经里面，我们有了一个更广泛更丰富的一个领会。所以今天感谢主，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把顺服摆上来，是基督把他的谦卑带进来，是基督把他的生命的实际带进来，是基督把他那个无极的光景带进来，是基督把他的爱带进来。所以这个成为今天教会建造的一个稳固的根基，所以这个叫做又大又宝贵的石头啊，弟兄姊妹，是稳固不可动摇的石头，是经过试验过的石头啊，弟兄姊妹们，感谢主，这个是给我们何等重大的一个启示啊。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了，他在十字架上付上重大的代价，完成了基督的意义，这个我们已经说过了啊。所以呢，今天在神的家的建造上面来讲的话呢，它是一个模型啊，是一个标准的模型，也是内容。所以今天在教会的建造上，使徒们告诉我们要持定元首，要持定元首，就说呢，一切事物都要由他开始。那个根基的意思就是一切事物都要由他开始。然后呢，我们要使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新约圣经里面呢，那么就给我们有清楚的这些教导啊，并且在哥罗西书里面也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在建造神的家的事情上面呢，一切都要照着基督啊，不是照着传统，不是照着人间的小学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2000年的教会历史啊，告诉我们很多教会的光景呢偏离啊，就是偏离了基督的这个根基啊。我们用人的智慧，用人的传统的东西在那里啊，来建设教会，这个是不对的啊。所以呢，今天神的家是要按照基督的原则来建造啊。那么它是什么叫做照着基督？就是它是唯一的标准啊。在希伯来书第13章第8节那句话是我们很熟悉的，就是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说它是唯一的标准啊。今天在这个世界中，我们晓得人无论在哪一个行哪业里面都需要有标准啊，我们的生活也需要有标准，整个社会的光景需要有标准啊。所以我们看见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在立标准，对不对啊？所以有很多的国家都有什么这个标准局啊，啊，那个标准局干嘛呢？就是要立标准啊，因为没有标准就乱了，对不对？哎，有标准，我们大家才有准则可以来跟随的，是吧？那么很多人立的这个标准，在那个时候觉得是过去是标准，有的到了今天已经不行了啊。只有过去、现在、将来都不改变的，那个才是什么真正的标准。我想现在我们已经不需要这种的标准啊，比方说1公尺到底是多长，这是法国人立出来的，对不对？所以你今天如果到法国的标准局啊，可以看见这个东西，我这个已经成了博物院的古董了，因为现在我们有更先进的一些的仪器可以来做标准，对不对？他们从前就找了一种的合金，非常好的合金，不太容易改变的合金，那把它摆在一个房间的里面，摆在一个房间之后呢， 然后定下一定的温度，因为这个金属啊热胀冷缩嘛，对不对？才把它定着一个恒温啊，所以呢，那个是全世界最标准的一公尺啊。那么你今天拿了个一公尺标不标准，到那里去量一量就知道了啊，要标不标准？所以他用这个标准。那为什么人注重这个标准呢？如果没有标准就没有公平了，对不对？啊，没有标准就没有一个准则了啊。我们也知道，在人类的社会中有很多人给我们立标准，我们不讲世界，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的标准，有的人这样的说法，有人那样的经历，有人这样的行为，我们常常有时候把这些东西就拿出来当做一种的标准啊。弟兄姊妹们，神的家的建造绝不能以任何的人、任何的团体、任何的组织、片面的真理、独立的经历、仁义的方法作为标准。但是这些东西今天充斥在神的教会的里面啊，我甚至常常有听见人告诉我们，那里有一个模型的教会，哇，教会都有模型的，所以全世界的人都到那里去看啊。你可以今天有这个所谓模型房屋让人家看可以的了，教会怎么有模型的教会呢？这个我真的是难以想象啊。有很多人甚至想说，我们来做成一个模型的教会，全世界人都来这里来学我们的啊，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错误呢？我们晓得，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标准啊，因为只有他是什么，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是吧？今天我们看见有很多人强调这个东西，哎，过一阵时间就改变了。弟兄姊妹，过去我这个蒙恩得救的四五十年过来了。哎，我看见在教会中这个变化是多么的大，当如人家在那里强调说，哇，那个就是了，哎，结果呢没过几天就不是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只有主耶稣基督才是永不改变啊。所以今天在教会的侍奉上，你绝不能用其他主之外的东西来作为一个标准。不仅它是标准呢，弟兄姊妹，它也是尺度啊。圣经中很注重这个，你读以西结书的时候，你发现啊，以西结对于那一座城的那个尺寸呢，都记载得很详尽啊。那么你读这个会幕的建造的时候，有很多的尺寸在里面，对不对？那么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呢？这些指着我们生活中的细节的东西说的啊，到底那个尺寸是多少呢？啊？有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有时候讲说啊，请弟兄姊妹们祷告不要太长啊。那么有人就问说，那祷告多短才叫不长呢？是吧？因为有的弟兄姊妹们在祷告聚会里面，他一个人就祷告好长啊，祷告的长，有些弟兄姊妹就受不了了，年轻弟兄姊妹就受不了了啊。所以负责弟兄们讲祷告呢不要太长啊。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有个聚会，就在一个老姊妹啊祷告，每次聚会都要开口祷告，哎，祷告好长好长，那弟兄姊妹受不了。所以有一次一个负责弟兄受不了，就过去拍他肩膀说，好了，老姊妹停一停停一停。嘿，他说你怎么可以拦阻圣灵的感动啊，哈哈，哎呀，这下子麻烦了。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祷告多长才算长呢？那么多短才算短呢？啊，是以基督做尺寸。那你说怎么用基督做尺寸呢？啊，请你记得，这个尺寸不是握在你我手中，是握在圣灵的手中。啊，所以你看，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圣灵你感动你的时候，有高油的时候你就祷告，对不对？如果一直感动下去，你一直祷告下去，好，那很有高油啊！啊， 我曾经碰过有一次聚会，有个姊妹啊，哇，她那天真是蛮有膏油啊，她那个祷告之长啊，长得不得了。但是呢，我们很有享受，很得满足，一点都不觉得她祷告长。啊，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地方也是，那么我讲完一篇道之后，一个年长的弟兄啊，他接着我的信息就祷告，结果他的祷告跟我是讲的道一样长。哈哈，那天呢、啊，真的是教会里面这个很受感动，很得这个帮助啊。哎，还有很有趣的事情呢，有一次呢，有一对弟兄姊妹，我回台湾去，他请我吃饭啊。哎，他们南京人会做南京狮子头啊。哎呦，我想那天到他家去吃饭呢，很高兴啊。他果然做了个大狮子头出来啊，夫妻两个坐在那里啊。那有些弟兄姊妹听过我讲过这个，那个、很有趣的。那个老弟兄说：“现在我们来谢饭祷告。”当然好了，他就祷告。哇，你知道吧？结果他一个谢饭祷告，祷告了20分钟。啊，他祷告完之后呢，我想大家可以吃饭了吗？啊，他刚一停呢，老姊妹又上来了。哎，结果又祷告20分钟。哇，我们光是那个吃饭的谢饭40分钟。不过我也感谢主啊，他们两个夫妻真的是爱主，嗯，我从来没碰过这样的情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跟随主，我们需要跟随怎么样？圣灵在里面的引导，圣灵是按照基督来度量我们的，引导我们的啊。所以你说话，你要摸着里面的膏油；你祷告，你摸着里面的膏油；你做事情，你要摸着里面的膏油啊。那么这个叫做什么呢？以基督作为尺寸，非常的宝贵。有的时候不在乎我们讲的道长或者讲的道短，也不在乎我们祷告的长或者短，是基督就有供应，对不对呢？啊，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会了啊，在侍奉，在属灵的生活中跟随基督，我们不仅以他做标准，乃是圣灵在这里运用这个标准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所以你看见当以西结看见那一座城的时候呢，哎，他就看见这个城的门前面有一个人，是个铜人啊，是个铜人啊。那我们知道那个铜人就是一个审判的标准的，对不对？他手中拿了两样东西，一个是杆子，一个什么呢？一个是绳子啊。因为在旧约时代，我们晓得古代没有像我们今天这么精准的一些测量的东西了。那么这个杆子呢，就是量小的东西的。那个绳子呢，就是量大的东西的，对吧？所以有弟兄们讲的很好啊。他说：“你看，以弗所书就分成两半，对不对？一边是大的，前面的四章都是啊，属天的啊，永远的，那是大的。那么这个神的旨意上面，这个大的这一面呢，是用基督来衡量的。到了后一半，开始进入生活的细节的东西的，是吧？”夫妻关系怎么，儿女关系，这个什么仆人关系，那么我们怎么讲话是怎样细节的东西怎么样，就怎么也是用基督来做衡量的啊。所以在教会里面呢，没有我们人的标准，没有我们自己所定规的标准，弟兄姊妹们，只有什么呢？只有基督作为标准。那么今天考验我们，在侍奉中你懂不懂得基督的意义，你懂不懂得顺从圣灵的带领啊？你懂不懂得运用基督在教会中间来衡量一切哦？如果我们今天在座弟兄姊妹，你是教会中负责责任的弟兄姊妹，你会运用这一些，哎呀，你会看见你的聚会里面满了祝福啊！弟兄姊妹们真是觉得舒服啊！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你看我常常劝一些弟兄们呢，就是上台讲到，我说不要讲太长嘛，短一点好了啊。但是这个呢，主要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说哈，那么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在主面前需要有一点点的操练，是吧？所以有的弟兄们在主面前他有很多的供应，我们都希望他说讲长一点，那么他又讲短很短啊。那么有的人呢又叫他短他又很长啊。所以很多时候你的聚会里面呢，会引起一些呢不必要的一些情绪上的一些感觉在内。如果你里面的感觉是敏锐的，弟兄姊妹们，你知道怎么样运用这个原则的时候，你给聚会带来就是祝福。 我们知道今天在西方的教会里面，很多属灵的光景都是极其之弱，现在多可怜呢、啊！所以我曾经碰见一个英国的弟兄，他告诉我，他被请到一个教会里面去讲道，很好笑，知道吗？他规定很多人去讲道20分钟，只准讲20分钟，他不准你讲长的，那么怎么控制呢？是长老控制，他们那个聚会的地方一个火炉，那个弟兄一开始上去讲道了，他就把一壶水放在那个火炉上面，都量好的，一到了20分钟，那个火炉就嘟叫，你下来了，你下台了。那么我们这个弟兄呢，因为他很会讲道，很有供应的，所以他每次去的时候呢，那个长老一看他来了，就是加多加点水。说就是你看见今天教会里面的光景，千奇百怪的东西很多啊。今天我们何等需要主的怜悯，弟兄姊妹们，神的家是神的居所，我们把它弄成这样，你想想看，神能够在这里跟我们同住吗？所以我们需要抓住什么？抓住圣灵的感觉，需要明白基督的意义啊！所以今天不是照着你自己的情感觉，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需要主恩待我们，他不仅是标准，他也是尺寸啊！所以这个叫做照着基督。我们看见在启示录里面啊，启示录第11章那里呢，神把一个苇子啊交在约翰的手里，叫他量一量，是吧？这个礼拜来做礼拜的人都给他量一量啊，把那个电也量一量啊，那个是一个什么芦苇啊。然后到了启示录21章的时候呢，我们看见那里又有一个苇子叫金苇子，那神是交在谁手里？交在天使的手中的啊。那我们读到这些时候，我们真是感谢我们的神，神是多么有恩典呢！什么叫做用芦苇的杆子来量呢？因为我们有软弱啊，所以今生在世上，神是用一个比较短的标准来量我们的。将来到了永世里面的时候呢，因为我们都改变了，所以我们可以用什么金苇子来量啊？每个人的度量都是非常的大啊。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呢，弟兄姊妹，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在侍奉上啊。今天你不要用金苇子来量人啊！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们呢，把那个最属灵的话就量着别人，把这一量啊，就把人量下去了啊！弟兄姊妹们，不可以的。属灵的有些属灵的话，我们运用的时候要非常非常的谨慎。所以神的家中的这个建立、这个侍奉，弟兄姊妹们，不是我们可以能想象的东西。我们实在承认，我们是不会服侍的。感谢神。神差遣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并且基督已经定好了一个标准啊！所以你要知道，在教会整个建造上面，为什么说是基督是一个根基呢？弟兄姊妹，就一切事物都根据他了，因为神做事情有所本的，神的本是什么？就是他的儿子啊！而今天呢，运用这个原则的呢，不是你我这些人，而是圣灵在这里带领我们。也不管你蒙恩多久啊，你不能说我老经验了，那么在教会里面我这么几十年我还不懂吗？这些都我都懂，不可以的啊！你看看彼得到了使徒行传第10章的时候，当神要带领他到外邦人哥尼流的家里去的时候，弟兄姊妹，他还需要怎么样重新一次接受神给他的带领，神给他尺寸。你读《使徒行传》，你读到第9章了，这个彼得已经不得了了啊！他那个是属灵的光景呢，已经达到一个地步啊。我们今天呢，看不见有这样的人呢，对不对啊？啊，你看见他出来走在路上，影子照着什么人，什么人的病就好了。我们多羡慕啊，对不对啊？我们有时候迫切祷告他也不好啊，他走过去影子照着他就好了，你看多好啊！啊。然后呢，叫那个多加从死里面复活，哇，人死了他能叫他活啊！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彼得的那个声望，他的声量到了一个何怎样的一个地步？但是弟兄姊妹， 神并不说，哦，现在彼得你老练了，你可以随心所欲。不，到了第十章，当神的工作要往前去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仍旧要接受主的指引，接受圣灵的引导。所以不管我们蒙恩的年日有多少，不管我们属灵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弟兄姊妹们，你永远不能离开圣灵在你里面给你的引导，啊，永远不能离开基督的原则。所以呢，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根基。所以到了新约时代中哈，神给我们一个很简单的命令，神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是不寻常的一件事情，因为神在今天这个世界中他是隐藏自己的，他不太会破坏他自己所定规的那个律啊。因为呢，在属灵界里面的事物要进到今天物质界的里面来，这个是要受到限制的。而我们看见神居然呢几次的亲自出来说话啊，那你知道那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吧？啊，所以彼得在晚年的时候啊，他写彼得的书信说，他告诉我们呢，他说我们从前在圣山上亲耳听见啊，那从天上来的声音。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给彼得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的。我们看见彼得的一生的经历也是真的是多彩多姿啊！啊，这四福音书里面呢，所有的门徒里面他的故事最多啊，哎，主也给他的这些带领呢，是最多啊。其他门徒们他都赶不上他，对不对？哦，他这个，你看跟随主的时候，常常他出意见啊，常常主给他奇妙的带领。像有一次要交人头税的，人家我说要不要叫他交，结果一摸身上没钱，跑进去之后呢，主耶稣都知道他了，主说好了去钓鱼吧，啊，结果他就钓鱼，钓几个鱼，口中衔了一块银币呀，啊，这也只有是彼得的经历，对不对？后来一次看见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啊，那其他门徒们都吓得不得了，只有彼得就说，主啊，如果是你的话，叫我走过去啊，我们知道。在2000年的教会历史上，只有这么一个人走过水，再也没有第二个人有过这经历。虽然他马上要沉下去了，但是那几步的经历啊，那也是很特殊的，对不对？到了五旬节以后更不得了了，圣灵一降临，你看见他站起来传福音，传福音3000人得救啊！哇，这是什么样的场面，什么样的能力啊，对不对？然后第二次再一传5000人得救。然后我们看见他下面很多的这些奇妙的经历啊，但是到他晚年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他在写书信的时候，他完全都没有提这些东西。今天呢，如果把彼得的只要一个经历给你的话呢，我们就要大写特写了啊，我们就弄得全世界都知道了，对不对啊？啊，你想想，今天如果有一个弟兄能够站起来一传福音，3000人得救，哈，这不是马上全世界都有名了，对不对啊？但彼得根本没有把这个摆在眼里，在晚年的时候，他发觉他一生中间影响他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在变化山上听见神的声音，那些声音是什么呢？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所以这是在新约时代圣经中间最重要的一个命令，是超过一切所有的经历的。今天呢，我们很多时候把很多外面的这些东西当作是重要的东西，但是你看彼得到晚年说多么的老练呢，啊，他就知道你只要会听神的话，只要听主的话，弟兄姊妹们，那个就是讨神喜悦的啊，这是教会今天建造的根基啊，弟兄姊妹要听他。啊，这是父神亲口出来说话的啊，不仅听他，要跟随他啊。主在哪里，我们也应该在哪里啊。主不去的地方，我们也不要去啊。所以侍奉主呢，我再说，不是有功就可以做啊。在教会的侍奉上面来讲，你一定要跟从主的带领啊，这个才是重要的啊。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 所以在哥罗西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哈，今天呢我们要行走在他里面啊，那个叫遵他而行，遵他而行就行走在他里面，我们不要走到主耶稣基督之外去了啊，他是我们行走的范围，在侍奉上也是跟随他。主说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应当跟从我，对不对？我在哪里，侍奉我的人也应当在哪里，这个是一个标准，是一个跟随的标准。那么我们一生生活在地上怎么样，就是要好好的追求他。你有了基督，你明白基督，你懂得基督，认识基督，你就有了一个准则了。所以今天整个教会的建造是在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根基上面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学会拒绝基督之外一切所有其他的事物，这个是今天我们的侍奉上面的一个重要的考验，到底我们会不会分辨这样的事情。其实弟兄姊妹，很多时候连我们也不太会分辨，对不对？所以神就差遣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你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曾经讲过吗？他来了是为我做见证的。什么叫做为基督做见证？他就告诉我们，这是基督，那不是基督。所以以至于弟兄姊妹们，在最年幼的弟兄姊妹身上，我们都可以运用这个原则。我们可能圣经的道理知识我们都知道的不太多，但是如果你会跟着圣灵的引导在你里面的时候，他会告诉你的啊，真的。弟兄姊妹，今天我再说，我们是处在教会处在一个巴比伦的时代，非常的混杂，那有的是基督，有的不是基督，我们搞不清楚。我最记得我们一个山东的一个老姊妹，哎呀，他我们年轻时候他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啊，他常常用一个最粗浅的一个比喻来讲，他说哈，我们山东人呢最喜欢吃韭菜，但他说韭菜有时候跟那个草啊长得很像啊，我们都知道韭菜是可以吃，草是不能吃的，对不对？他但是今天神的儿女们可怜了，不会分辨了，人家拿草给我们吃，我们吃得很香呢，啊，咔嚓咔嚓的吃得很香呢，所以他常常用这个比喻，我年轻时候听见他讲，所以这个印象很深刻啊。弟兄姊妹，什么？我们里面没有分辨的力量，多么的可怜呐，弟兄姊妹们，我们就是被人家带到岔路上去，我们自己都还不知道呢，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必须明白一件事情，教会整个根基是基督，是基于他的自己啊。我们要学会跟着圣灵在里面的感动来分辨这件事情，所以保罗才对这些哥林多弟兄姊妹讲说，你们要谨慎的在上面来建造。他说我像一个聪明的工头一样，我已经把根基立好，那个根基是基督，那么你们现在在上面要谨慎的来建造啊。那么要用什么东西在上面来建造呢？他说要用什么？用金银宝石啊。那么当然除了金银宝石之外还有什么？草木合接啊。所以我们有一位年长弟兄讲得很好，他说啊，金银宝石属于宝贵啊，因为少嘛，对不对？那个草木合接的话呢，一弄就一大堆啊。所以今天的人要大大大，有的你看那个看起来，这个看起来是很大了，可能就是草木合接啊。那弟兄姊妹们，只有金银宝石经得起考验，对不对？什么叫做金呢？我们已经讲过，这个金呢是神的性情啊，是指着生命说的，所以在教会的侍奉上要注重生命。我们要不是光是注重行为，弟兄姊妹，是注重生命。基督徒的行为是从生命里面出来的，所以我多次的又对一些青年的弟兄姊妹们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讲到说呢，基督徒是活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弟兄姊妹带回到生命的根基上，跟从生命的感觉。所以你有的时候你分辨不出，好像看起来都是同样的行为，对不对？但是一个是有生命，一个是没有生命的。那个从生命出来的那个行为，在神跟前是有价值的。那个人所用外表教导出来的那个行为，是没有多少的价值的。 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教会的建造上，在基督的这个根基上面所建造，必须是出于生命的，所以我们要注重生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什么是银呢？一般来讲，银子都是指的赎价说的，在圣经里面是指的主的救赎说的。因为感谢神啊，弟兄姊妹，我们容易犯错误，我们有很多时候会犯错误，对不对？但是呢，主有救赎的恩典，主能够挽回我们啊。所以在教会里面，有了失败，然后有了一个挽回，那个就是重要的啊，一个建造。所以我们需要主的恩典啊，让我们能明白这些意义。在教会里面，我们要看见，我们跟世界上的宗教是完全分别。那么宝石呢，这个宝石是经过主十字架的经历而产生的，是真正的有改变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这根基已经立好了，是基督，然后呢在上面建造，所以用金银宝石来建造啊。那么保罗告诉我们，最后呢神是要什么，用火来做试验的。所以一切事物都要经过最后的一个审判。所以今天呢，在地上有的时候我们看见基督徒会有争论啊，谁对谁错，我觉得这个争论都没有多大的意义的，因为还有将来最后的审判，对不对？到了最后的审判那里，神说你对，你才对的啊。你今天说自己的对有什么用呢？所以我们不要去强调自己的对或者错，是吧？一切事物都要经过最后的这个审判啊。所以我们做主的功呢，要非常的注意这个。今天呢，人可以欺骗人，但是你欺骗不了主的啊！你那个工作到底里面有多少属灵的分量，有多少基督的成分呢？主是知道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神给我们有特别的这个恩典啊，让我们能晓得主在我们身上的真实的带领。所以你看见保罗不仅劝勉哥林多的弟兄姊妹是这样，保罗自己在众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呢，他实在是一个会运用基督原则的一个人。保罗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因为遇见的难处最多啊。我们有一次把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呢，这个哥林多教会的难处找出来，大概有14个点啊，他有7个大的问题，但是有14个点。哎呀，那个教会里面有这么多的难处，难怪基督的见证呢在哥林多彰显不出来，对不对？他们里面的困难太多，干扰太多了。所以呢，他们也写信，弟兄姊妹写信给保罗，问他说这些情况应该怎么办。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你看见怎么样，保罗每一个问题回答他们的时候，都是根据基督，透过基督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才会讲说呢，耶稣基督是一切问题的解答。有很多弟兄姊妹都懂得这句话了啊。所以弟兄姊妹有难处来找你，耶稣基督是一切问题的解答，那么去找主吧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运用这个原则，对不对？保罗不是这样讲的，保罗是确确实实的把这些问题啊带到基督的光中，那么也给他们有非常美丽的一些的回答。所以有时候我们读哥林多书信的时候啊，哎呀，我里面也满了感谢啊。当然为了哥林多弟兄姊妹我们难过了，但是也因为哥林多教会产生这么多的难处啊，以至于从保罗的里面引出了基督的丰富啊，给他有这么多的回答。所以我们读哥林多书信的时候呢，我们就从哥林多书信里面得到很多的亮光和启示，对不对啊？当然了，哥林多的教会是被牺牲掉了，等于是这样啊。那么好像一个好的医生呢看一个病人一样的，这个哥林多人的病入膏肓，对不对？这就碰到了个名医了啊。我们知道这个好医生呢对这些稀奇古怪的病是特别有兴趣的啊。哎，他就特别在那里好好的来诊治一番
那么不仅把他病治好了，治好是说什么？这个医生本身就得到什么很好的一个经历，对不对？啊，所以你知道今天呢，在医学上他们有时候要做实验呢，啊，有当然有的这些事情听起来是蛮残忍的，啊，我的儿子在做实验，他有时告诉我们说他爸爸，我们那个实验室里呢买了一只猴子，啊，嚯，哦，他说你这个猴子贵得不得了啊，为什么贵？他全身都是病。稀奇古怪的病都有，很毒的啊！他这一只猴子几万美金啊！那么那个猴子关在笼子里面呢，当这些要进去做实验的人呢，就穿的跟太空人一样的进去啊，又不能给他碰到了，因为在美国有一个实验室呢，有一个女的，就是被那个猴子抓了一下，结果就死掉了，很毒的啊！他说呢，他们为什么让这个猴子这样毒呢？因为从他的身上可以研究各式各样的病。啊，所以很多的博士论文呢，就从这个病的猴子身上写出来的。所以保罗呢，写哥林多前书就从那个哥林多这么多有难处的这么一个教会里面写出来的。感谢主，今天我们回头读书，我们才发现我们教会很多问题都有答案，啊，因为哥林多前书里面有答案，对不对？啊，当然，弟兄姊妹们，神的本意本来不是这样的，但是哥林多教会没有办法，就是这样的情形。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侍奉主啊也是这样啊，我们要学着什么样呢？像保罗一样的，不要怕难处，你也不眼睛不要光看见难处，你要看见难处背后的主，那么你的问题就解决了。今天我们的难处是什么呢？我们只看见难处啊，哦，教会到处都是难处，对不对啊？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如果讲起教会难处，恐怕都是一箩筐的啊！弟兄姊妹们，你光看见难处有什么用？你要看见难处背后的基督才是。所以保罗不一样，保罗看见背后这个难处。你知道，我先跟你们讲一点在侍奉上的经历也可以。我的儿子在那个小儿子在我们那个聚会里面，他带高中生呢啊，你知道这个在美国这些高中生很难带的，玩调皮捣蛋啊。花样多，他们不是光调皮捣蛋，有很多的行为很可怕。所以有一次呢，我的儿子跟我在一起，他就埋怨，他说：“爸爸，你不知道他们多麻烦，那么多的麻烦，哎呀，这个，他就讲哦。”所以开头我就听他讲，他说：“啊，讲很多。”讲完了之后呢，好了，我听他不讲了，我该我讲了。嗯，我说啊，儿子，你是医生呢。你做医生你还怕人家生病吗？啊，好的医生呢，是这个病人的病越难他越有兴趣，对不对？你能把一个重病的病人把他医好了，那才是你的本事嘞。啊，今天我们的侍奉上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们啊，我说如果我把都是找一些乖孩子在那里给你带，都是听话的不得了，都是好学生，我说你有什么功课学啊，对吧？也不需要你去带了，对不对？今天正是因为他很麻烦很难带，如果有一天你把他带好了，弟兄姊妹们，这个才叫你在主面前不仅是真本事了哈，在主面前才有真正的学习。所以我们在教会里不应该怕难处，对不对？当然我说这个话，那么我也需要主的恩典，因为我也是个人，我也怕难处啊。但是我们要学保罗一样怎么样呢？要能够明白基督的意义。我就看见在教会中有许多弟兄姊妹很多难处，感谢主，有的人呢他们靠着主的恩典很容易就帮助一个人啊。那么比方我举一个例子给你们听啊，那也是我们从前的经历了。那个山东的那位老姊妹，她真的是一个认识明白主心意的人。他有一次帮助了一个弟兄，那个经历真是好得不得了啊。那个弟兄在一个城里面啊，他一下不知道得到了什么病啊，一发作的时候，这个病一发作的时候呢，他就会用头撞墙啊，就撞墙，哎呦，家里面吓得不得了。那么后来呢，把他送到医院去，人家给他照 X 光，怎么检查也没有，也找不出什么病。后来把他送到台湾很有名的一个医院的里面去啊，送进去之后呢，人家把他当着精神病来看待， 所以每天呢就把他绑在床上，有个皮带绑在床上，所以他发作的时候就不会去撞墙嘛，就是这样。哎呀，这是一个弟兄啊。那么那个时候呢，各地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大家都在为他祷告，他自己也祷告，但是呢几个月过来病也不好，他灰心的不得了，他就说主不要我了，我没办法到这个情况。哎，后来我们这个老姊妹呢从菲律宾回来了，啊，有人告诉他说啊，这里有个弟兄你帮助他，他说好啊，我可以见见他。所以呢有弟兄们也很高兴啊，因为知道这个老姊妹有一点这个医病的这个恩赐的，所以呢在医院里面呢就两个弟兄呢很壮汉的两个弟兄跑到那个医院里面去啊，就说现在那个老姊妹回来了，我们带你去看他。哎呀，他说不用看他了，这么多教会给我祷告都不好，他祷告也不会好的了。那两个弟兄呢啊，动起野蛮了，就把那个皮带给他塞了之后，两边左右一个人架着他就去了，把他架上车，那么就是叫了个计程车就到那个老姊妹那去了。当他一进去的时候呢，他也这个不好意思看见那个老姊妹，看见他就问他怎么样了，哎呀，一问他就难过的不要流着泪呀、啊。说说他这几个月的痛苦，他说你看这么多人教会我祷告，这么多弟兄姊妹我祷告都不好啊。我们老姊妹就看着他，他说弟兄你这个病是假的。他一听这个蹦跳起来了，假的，我痛苦了几个月你还说我假的假的。哎，他说你不相信你跟我一起来读主的话，所以他就叫他读罗马书第三章。那么在那里什么话呢？第三章第三节说，即便有不信的，这又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第一件事告诉他们。所以后来呢我们各地的负责弟兄们都知道说，哎呀，这个老姊妹在责备我们了，你看看啊，他说呢，我们不信有什么关系呢？并不废掉神的信。他下面的话他是什么呢？他说哈，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他就对那个弟兄说，弟兄你跟我一起读。他开始不肯跟他读，他说你跟我读啊。那个弟兄就跟他读了，他说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再读。他开始小小声读，他说大声读，就跟他读啊，读不了几遍之后呢，这个弟兄啊忽然之间掩面放声大哭啊。哎呀，弟兄姊妹在那天蒙光照了，你看，哎呀，哭啊哭哭哭哭了一场。好了，老姊妹说回去吧，他们把他送回医院去了。送回医院他又躺在病床上，我病人嘛的，又躺了半天也不发病，过了几天也不发病啊。哎呦，奇怪，他说好了，他就爬起来了，爬起来自己还不相信呢。结果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真的好了，医生也觉得非常的奇妙。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如果我们懂得如何运用基督的原则，如果透过基督，地上就没有难处了，对不对啊？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主的恩典啊，让我们明白基督的意义。今天我们要晓得整个教会整个神的家建造的那个根基就是基督啊。如果我们用了别的事物来代替的时候呢，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今天仇敌一再的用欺骗的一种方式啊，那么他制造很多难处，用人的肉体做工具啊，其实目的是干扰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啊，我们人的肉体所有这一切事物神都是不能用的。感谢神，约翰到晚年时候写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节说什么呢？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我要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这句话呢弟兄姊妹，实际来讲是一句属灵上可以运用的话，你知道吧。我们要懂得怎样运用基督的原则的时候，仇敌工作实在就算不得什么。所以你看见在新约时代里面，保罗讲到 那个教会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基督啊。那么保罗是一个真正懂得如何运用基督的人，所以你看见他在书信十三封书信里面，每一封书信每一件事情都是透过基督啊。他从来没有用世界的方法，用世界的智慧啊。今天我们看见侍奉主的人，我们偏离的是何等的厉害呢，对不对？我们不懂得运用基督，我们用很多世界的方法，这是不对的。所以神的家不能建造在这样的一种的光景中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当这一批回归的人，他们在这里重新开始立这个根基，那是八个月之后了啊，他们立下这个根基啊。所罗门年间的时候是又大又宝贵的石头啊，现在呢，他们在所罗巴伯的带领底下呢，他们重新的来立这个根基啊。你看见所罗巴伯弟兄姊妹们，他实在是有一个强烈的爱主的心，事实上他们能力是很薄弱的啊。所以他们在那首先预备什么合用的工人啊，预备合用的工人，那这些里面都有一些属灵的原则呢。他们将银子给石匠和木匠啊，这个银子的意思我们讲的就赎回，现在就说呢，把那些恩赐呢把它恢复起来。那么什么叫做石匠呢？弟兄姊妹们，石匠是这个磕石头的了，对不对？比较硬的啊。那么呢，木匠呢是对付木头的，木头比较软的啊。所以在教会的侍奉上面来讲，两面都需要的啊。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不晓得我们刚硬起来的时候跟石头也差不多啊。你像那个彼得的名字本来就叫石头，对不对？所以有一个英国的弟兄啊，讲的这个很有趣啊，很风趣的啊。他说呢，这个彼得，这个约翰雅各叫什么？叫雷子。嚯、哦，他说这个石头碰到打雷了，他说你看这个多厉害啊！这边啪打雷，那边石头啊。你看，所以你知道，今天在我们的性格中间，有的人的个性非常的硬，但是呢。感谢主，教会中有石匠，专门对付石头的。那么呢，有的呢是木头木匠啊，那个木匠呢，那是巧艺的手啊。我们知道，是圣殿的建造里面很多木头的那些建造是非常的美丽的，雕刻的花非常美丽的啊。那么细致的工作啊，所以有的弟兄姊妹，你看人家做工很细，他会在人身上细细的做工的啊。本来一个真的是普通的木头，给他们三雕两雕的，哎呀，变成一个非常美丽的一片木头了，对不对？那么今天在教会的侍奉上也是这样，有的时候需要出工啊，有的时候需要细工啊。那么在神家的建造上面来讲，这个都是需要。今天我们需要主在教会中把这些的恩赐通通把它恢复起来啊。那么把粮食油酒供应给希顿人推罗人这些外邦人，对不对啊？这个意思说呢，借着福音把这些外邦的材料通通把它找回来，就是这个原则。所以那个时候他们预备好了，这个时候就什么开工建造，开始建造圣殿。那么哈，那这里我们看见呢，有一个非常美丽的东西，叫做全体都在投入建造啊。这到后面呢，我想我们讲祭司的侍奉的时候，我们还需要详细的来讲。那么在这里哈，提到有一些重要的点在教会侍奉上可以运用的。他说20岁以外的利未人呢来做督理。这20岁呢是一个属灵年日计算的一个基准。这告诉我们说呢，在教会中呢总是要让那个有点生命经历的，稍微成熟一点的，最好能有意向的啊，一些比较老练的人在这里来管理啊。所以在教会的侍奉上面呢，那保罗在提摩太前书3章也告诉我们，那个初入教的人不能让他当监督啊，对不对？啊，我们今天看见各地的教会有时候非常的幼嫩的光景中的时候，有的弟兄姊妹，我听说在中国有的人刚蒙恩得救呢，没多久的就是教会里面当起负责人了，圣经都还不熟悉呢，就带，那当然教会的光景就会产生一些的混乱了，对不对？教会的工作是需要有一些人比较老练一点，所以这20岁。以外的立位人啊，这是一个基准。然后呢，看见他说用匠人在这里怎么样开始立这个殿的根基啊，就像保罗一样聪明的工头啊， 他知道怎么样在教会中把基督立作根基。那很有意思，就是当他们在立这个根基的时候啊，你看见有祭司们呢穿礼服啊，吹号啊，敲拔啊，他们在那里赞美。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呢，神的家的这个根基的这个立定是非常郑重的一件事情啊，这不能随随便便的啊。他们穿礼服了，你就表示很庄重了，对不对啊？那么这个赞美呢，在这里的赞美呢，赞美其实就是一个信心的表现。所以有一句话非常的宝贵啊，他说那个赞美就是信心的凭据啊。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有信心呢？对不对？碰见难处的时候他还会赞美神，就表示他有信心啊。所以赞美是信心的一个凭据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神，神的恩典是丰富的啊。我记得戴德森弟兄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一个很好的见证啊。他有一天在讲台上大讲信心呢，讲信心。他说有一天呢，假设我们那个面缸里面的面没有的时候啊，怎么办呢？他说我们就要把那个头啊伸到面缸里面唱三一颂。他在讲台上讲这么一篇道。后来呢，有一天呢，果然他家里面的面没有了。哎呦，他愁得不得了，他这个真是愁得不得了。他有个好姊妹啊，他说你忘记你讲得到了吗？啊，面缸里面没面的时候要做什么？把头伸在面缸里面唱三一颂，来来来来唱，我们两个来唱，就拉着他两个把头伸在面缸里面唱三一颂啊。弟兄姊妹们，所以有的时候信心的道好讲的，对不对？碰在实际的情况来到的时候呢，你发现这个实行起来不容易的啊。所以圣经才告诉我们说，当你还能碰见这些难处，你还能够歌唱，还能够赞美神，证明你这个人是有信心的。所以呢，赞美是信心的一个凭据。所以在教会的这个根基的立定上面，神的家的根基的立定上面，一方面来讲，祭司们所代表的是非常的郑重的啊，是庄重的一件事情，不是随便的一件事情。另外来讲，这也是完全出于信心所建立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当这个根基立下来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个现象啊，众民就是开始在呼喊啊，这个殿的根基已经立定了，结果老人家就哭了，哎呀，看见就哭了。那么这个新人呢就在那里欢呼啊，大声欢呼，结果到远方人听见了，也不知道是在哭啊还是在欢呼啊，搞不清楚，这混杂在一起了。为什么这个年老的人会哭呢？因为呢，他们看见现在那个殿的根基啊，那比起从前所罗门那个情况说差得很远了啊。你们记得在哈该书里面有这样的话，就说啊，他说你现在看的这个殿，那比起先前的有如无有，对不对啊？要跟从前所罗门盖的殿，那真是小的，规模小的不得了。所以这些老人们很伤感了，所以他们看见这个他们就哭了啊。但是年轻的一代呢，从来没看见从前的老殿，所以他们一看见了这个，他们觉得很高兴了，圣殿的根基地区他们就是欢呼了啊。但弟兄姊妹们，感谢赞美主啊，这里告诉我们说呢，神并不在乎这个外面的殿的大小啊。这里无论是哭无论是欢呼，都说明一件什么事情？他们对神的家关心啊，他们是有反应的，他们是有感情的啊。哭他就感觉亏欠了，这是很好的感觉啊。欢呼呢，感觉是欢喜，对不对？所以今天你对神的工作，你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有反应的。我们最怕的就是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呢，你弄来之后呢，也不会哭也不会笑的啊，没有反应的，最怕这种东西，对不对？弟兄姊妹们，就像老底家教会一样的，又不冷又不热的。主说我你或者要冷嘛，要不然就热嘛，对不对啊？其实神喜欢神的百姓能够对神的家 你有真正的一种属灵的反应啊。所以这里呢说明了他们这班人，他们对神的家，他们是真正的把他们的情感是关注在其中的啊，他们是在这里与同有反应的。感谢主，弟兄姊妹们，现在呢圣殿的根基立下来了啊，他们开始要重新的开始建造。那么主借着这一段话呢告诉我们今天教会建造这个根基的重要，我们必须懂得这个根基的属灵的原则，到底什么样的事物可以作为教会的根基啊？盼望主借这些话呢给我们一些重要的提醒啊，因为今天我们建造的教会呢不是物质的东西，是属灵的东西。所以呢如果在这些事情上主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有一些东西是不对的，不是基督的，弟兄姊妹，我们接受主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一个光照和修正，要把这些东西除去。希望各地的聚会啊，在神家的建造上面都能够立下深厚的根基啊，以至于在上面的建造，弟兄姊妹们真的是能成为神安息的所在啊。所以我们感谢主，看见现在这些被掳归回的人，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啊，在神给他们的带领中间啊，他们在这里做了一件非常重要并且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能看见神的旨意啊，在这些神的百姓的背后一直在支配在带领着他们。所以愿意主今天神按照他荣耀的旨意支配我们的生活啊，让我们真的学会了啊，把自己能够完全交在主的手中，我们能弃绝我们的自己，容让神的灵在我们中间，能把神的工作带到美好的光景中。请我们低头在那里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主啊，你是何等的爱你自己的家。主啊，你让我们看见这个家是需要有一个重要的根基你的自己就是这个根基。但愿你借着你的灵来教导我们什么样的事物是出于你的，什么样的事物是不出于你的。主啊，在这个根基里面所包括的一些重要的原则，让我们能够完全明白，主，以至于各地的教会能够像你的家被建立一样，能有一个稳固的根基，特别是在这个世代中是经得起考验的根基。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求你把我们重新带回到那个最基础的事物上面，让我们在你面前能有美好的学习。我们愿意把这些话再一次交在你的恩手中，愿真理的圣灵引我们进入实际。主啊，以至于在各处各道各处，神的家都能被建立起来。主啊，我们在这里仰望你自己的怜悯，谢谢你的恩典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